我们在肮脏的时候知道啊，雅各的信心呢是有条件的信心，或者说属肉体的信心。那在28章的20节呢，他在做完那个伯特利天梯看见的那个梦之后呢，他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呢，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必然会导致我们在33章之前看见的，这样不甘心的顺服。因为呢，当神实现了这样的看顾之后呢，那雅各总是要顺服。但问题在于呢，当这个条件是，他更看重的是神的祝福的时候，不是看重神自己了。这就应了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叫“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就是他的心不是在神身上的，就自然会导致呢，他会愿意顺服，但这个顺服是不甘心的，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叫不甘心的顺服。有条件的属肉体的信心必然会带来不甘心的顺服。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三家人呢，祖孙三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都各自出去过一次，又再回来，回到迦南地。那很有意思的是呢，爷爷和爸爸呢，爷爷去的是埃及哈，以撒去的是腓力士，那他们都是自己回来的，唯有雅各呢去了哈兰呢，去了他舅舅家，是被相当于被赶回来的。被谁赶回来呢？是被神赶回来的，貌似好像是拉班要迫害他，但实际是神让他骑行啊，他也待不下去了。所以雅各的从那里回来呢，并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那我们都知道，在基拉尔谷，以撒最终决定是离开基拉尔谷，又回到别是巴的。所以虽然他在基拉尔谷，神也最后给了他一口井，他也没有留下。所以他是以神为乐的，就是雅各不是雅各，以撒在娶利百加的时候。当利百加来的时候，是以撒是在田间默想的，所以以撒是向上的，雅各是平看或者往下看的，这就是导致后面的根本的点了，区别的点了。所以要理解34章及之后出现的麻烦呢，必须要明白雅各这不甘心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是被动的顺服，这个是我们里边需要有一个主动谦卑的过程，否则的话呢，这个顺服的过程会非常挣扎。因为就像33章到最后呢，雅各也筑了一个坛，那这个坛筑在世间，看起来呢好像他已经顺服了，这个坛叫神，以色列的神，但紧跟着34章麻烦就来了，这个好像挺矛盾的，因为按道理呢，这一家人呢也回了迦南地，在家边上也有一座坛。这就相当于我们得救了，我们也开始过属灵的生活，我们也去教会，然后我们也聚会，怎么突然又出了底拿这种糟糕的事呢？这还不算，还出了屠城这种更糟糕的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雅各的顺服呢，他并不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呢，孩子们完全能够感觉得到。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显明在第二代身上了。所以我们知道，从34章开始呢，雅各的麻烦是在下一代开始延续。这个在人看来呢，其实非常好理解。这就是在讲典型的我们的一生啊，在这地上，哎呀，好不容易自己熬啊熬啊，好像熬到头了。雅各到33章结束啊，如果你不看34章，好像他的日子就应该好起来了。但很快你会发现，有个 teenager 的一代上来了，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难搞啊，也是这样啊，就在讲我们的一生了，然后难搞到一个程度，都这个矛盾，激发到一个程度，后面就已经到了，就像刚才王弟兄讲的一样，这个是悖逆至极啊，开始要杀害亲弟弟这种事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根子呢就在于， 就是雅各的信心呢，其实给孩子们的影响并不是正面的，孩子也真的看不见雅各的心呢是在神身上，所以孩子们自然也不会要神，虽然有一座坛在边上。那孩子们要什么呢？那女儿底拿就是要跟世间的姑娘们在一起，她要世界那种漂亮，装饰，所以底拿的麻烦是因为她要去跟世间的女孩们在一起而带来的这个起头。那儿子们的麻烦是从哪呢？就是要自己做神，我来伸张正义而带来的。这个典型的男孩女孩的网罗了。那特别有意思的34章的一个看点就是雅各看不见，就是呢，在第七节34章7节呢，在第5节的时候，34章，就是雅各听见这个事的时候呢，他居然闭口不言，等儿子们回来，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充分显明雅各不是往上看的，就正常这种事呢，他应该抬头了。无论是什么样的，要保守也好，要求伸张正义也好，求审判也好，求看顾也好，这都是往上的。因为雅各不管怎么样是这个家里的头，家里头在带领这个家的时候，他如果不是抬头看神，他到老的时候他只能低头看孩子。这就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情形了，直到后面这些儿子们举行了如此极端的事情的时候，雅各也没有办法拦住，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最后他只能埋怨那些儿子，他说："使我在这地有臭名了。"其实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想这个事情的。到34章的30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就是两个杀人的儿子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然后他人丁稀少，敌人要来聚集击杀他，就全家灭绝。这个就是一个人在抱怨了，也一点看不出信心，也没有什么祷告依靠神的举动，也没有什么属灵的智慧在里面，更没有说你们杀人不对啊，不能以恶报恶，审判在主，这些话全看不见，这说明雅各其实自己里面也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两个孩子西缅和利未杀人用的方法是用割礼来骗人。这是个非常讽刺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他们认识神的角度是这样的，用跟神立约的记号来骗人，这就是个宗教的。所以，若雅各的心里是不甘心的顺服，是有肉体的属肉体的信心呢，就说明他的心并不是在神身上，那自然呢，孩子们呢也就不可能心在神身上，也不可能以神为乐，那自然导致的结果呢？就是神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宗教，那用割礼来骗人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所以34章就是，世界的人和属肉体的基督徒互相骗的过程啊。虽然雅各是得救的，他的一家也在他的带领下。是进教会的啊，我们用今天的例子来看，但是世间的人呢，跟他们是彼此互相诡诈，世间的人行割礼也是想去骗他们的钱财，反正互相骗，就是个典型的，就是跟世界对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信主真的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道理啊？也不在乎我们住没住那座坛呢、换句话说呢，也不在乎我是不是有十一奉献了，我是不是去教会啊？这些都很好， 但是若里面不是真的甘心的把自己交在神手里，也真的看见他才是那喜乐平安祝福的源头，我要他而不要其他的，那早晚呢我们总是会碰到麻烦的，这是没有办法。所以雅各在这里呢，他只不过是神把这些如此详细的记载下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要警惕的其实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最大的敌人了。但回到王弟兄的那个问题很好啊，为什么神记述了那么详细雅各一家的这些悖逆的行为，神却最终很大的恩待他们呢？其实从创世纪的半当中开始一直到结尾啊，神花那么多笔墨就是想告诉我们悔改得救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神要记述这一切呢？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罪的后果严重到一个程度，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败坏到一个程度，也就更让我们知道悔改的宝贵。因为雅各的一家全都经历了悔改，到后面他儿子们是在犹大的带领下的悔改，然后紧跟着后面一章就会有雅各带领下的悔改，从35章开始，包括雅各自己在晚年他对神的关系的确是进到了那全然的信靠那样的程度。所以这个才是最宝贵的，神不在乎我们在地上曾经多么败坏就像以西结书讲的，我们若是行善的，但是我们却不相信神，转向恶，神一样要灭亡，将我们灭亡。若我们是作恶的，但是我们最终后悔了，我转向神，神一样给我们拯救。所以不在乎我们过去是怎么样，而在乎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回头，开始转向开始悔改接受救恩。否则我们真的不能明白十字架神究竟给了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也很难去真正的要这样的救恩，更难真正的以他为乐，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也盼望主给我们那属灵的眼睛能亮起来真的明白他救恩的宝贵，也更明白他借着救恩显明的爱因此我们就能够真的可以以他为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